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21回。
坏小子宇文静要会斗似狠，他能是似狠的个吗？不是，但他敢上吗？敢，这人胆儿就大呀。坏小子宇文静心中暗想，是这我们是武术不行，我们嘴还不行啊，你嘴也不行啊，你嘴有这么说话的吗？我这叫劝说是狠，舌战是狠，他心里得有数。他过来，我跟你们是狠一战。四狠乐了，你能打过我们？那乐什么？平时这哥几个赛事啊都很好，这关系。咱得说啊，这宇文进这人他浑厚啊，逮谁跟谁交朋友，这个大哥那个兄弟，这个、好那个喝，哎，整个这儿所有差不多他这岁数的都跟这宇文进关系不错，包括这四狠呢、没事就跟他喝点四狠，这才问宇文进你今天怎么了。四位哥哥，最后叫四位哥哥一声，四位哥哥，四位哥哥，听明白没有？四位哥哥，四哥哥也憋不住乐。你想说什么？我论武术我肯定不行，我今天要来个宇文进舌战四狠，哇，全乐了。包括这四狠后头这些山寨的人们和四狠带来这些人也都乐了，众群侠这会儿也都乐了，说你武术不行，这大伙儿都知道你这武术肯定是不成了，那你这舌战四狠你怎么战？不是，你怎么战我们四狠呢？我这跟您说点实话，你不就明白？四位哥哥平时咱哥们都不错，对不对？都挺好的，哥们长兄弟短，兄弟长哥好的，你说是是？那你说我宇文进这人怎么样？宇文进，你这人不错。说心里话，你可以说在黑地方你不是黑的。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，出污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对，我中通外直，不暗不直，相远一听，亭亭净直。我成莲花了，我这是不是？我赶不上那个，但就说哥们够不够意思？够意思。那听兄弟一句话。兄弟现在已经倒戈，我已经归群侠所有。我隆重介绍，他俩手往上一敬，隆重介绍，这位就是伟大的八王千岁赵德芳，八王爷。你们现在不是跟所有众群侠一战，你是跟大宋国朝一战，跟国家抗衡。哥哥呀，咱们这小哥们儿都挺好的，你说你这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吗？是不是拧不过呀？对不对呢？我虽说这舌头说不清楚，我心好啊，我这心嘎嘎好的心，我这心赤诚诚的一颗心，我可以说对你们来说是痴心心，忠心耿耿，亮堂堂，我要明镜高悬。文静的，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之前那个小阴阳巨磊，他不是个人呢，他怎么不是人了？对我们不错呀，给了我们不少钱呢。哥呀，你怎么就没追求呢？哥，你怎么就没追求呢？钱是什么东西？钱能办到的事儿，那就不算事儿。钱在人生的位置上有多重啊？人要把钱看得太重了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人得有个追求啊。说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是不是哥？你说不管怎么地，我们来到这社会上，我们得留点东西吧，让人提起来。我们是狠，是狠了点，我们吃的是羊，我们没吃人呢，对吧？我们今后好好学好，为国家做点贡献，等到我们有百年以后那一天，我们的子孙万代不会跟我们受到牵连。提起来的时候，那就得说想当初为了大宋国朝的八王爷、八王千岁，破哪个山、破哪个镇，做了什么好事，给国家做了什么贡献，救了多少人，帮助了多少人，这话不好听吗？ 好听，我先问你，那巨大哥哪儿去了？啊，你跟我说，我巨大哥巨磊哪儿去了？死了，怎么死的？这不是他妻子吗？韩月，现在八门里封名他韩月，叫望月公主韩月，这已经受到皇封了，哈哈，王爷封的，国家封的。他呢是如此这般跟自己丈夫怎么割发断义杀了自己的丈夫。哇，四个人一愣，你说的是真事？这事儿能撒谎吗？哥哥呀，这事儿绝不撒谎。说实话啊，我念起咱们哥们不错，咱们哥们相当的不错，相当的好，我呀才跟你们说这句话。我们跟着这巨磊，好事做不了，坏事做不高。你说我们就是一个棋子吗？那就是张子云老道的一个棋子，整个帮这个邪教邪败在外头为了这点钱运作这点事儿，做都损事，做都缺德事。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佛，佛语讲天道轮回啊，我们做了这么多事儿，我们不修今世修来世，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十分精神是七分，留于三分给儿孙，十分精神传史记，后辈儿孙不如人。哥呀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我可盯着过，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有的百听百灵啊，说这人聪明死了灵死了，心眼都让他长了，一点都不吃亏，吃亏就不吃，吃亏就不吃，那家尖的，那家聪明的，咔啪一下子养活个傻儿子，这事儿不是没有啊。这哥四个一听，是这事儿有，这事儿有跟我们有关系吗？我们不想再养儿子了。不过他说的天道轮回这倒是一个真理，天道轮回啊，我们做的事儿也是有些过分，做的事儿太多。那哥你说今天这事儿已经这样，真相大白了，你是坏人，人这边是好人，我属于弃暗投明的人，我这样都能学好，你们凭什么不能学好？哥哥听我们的话，从此啊弃暗投明。因为巨磊已经死了，他死了以后你还跟着谁啊？你说你再去找老道张子云，你知道张子云吗？张子云亮马山已经破了，张子云也跑到摩羯山庄去了，他也没有了阵地根据地就没了，所以这个学教是名存实亡。要听我的，现在你们学好还赶趟，如果哥哥你们几个要不听兄弟我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这说白了吧，就是一战，一战我知道我过去肯定不是你们对手，是不是呢？我过一打就得被你们打了，一打把我打了，你知道王爷跟我好到什么程度吗？霸王天尊跟我好，好的跟你一个人似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爷俩这好的，爷们就得说，来谁救救他，就有人救我，抽了这么多剑客，谁过来咔咔把你们就杀了，杀了你们四个不费吹灰之力，可是杀了你们四个谁给你们收尸啊？对不对？之后你们怎么办？人说这四狠怎么死的，让人给免死，那多不值啊。他说的吧是有点过，但是这四狠不是不合计。哟，巨磊死了，巨磊死了，我们还这儿说些没用的干嘛呀？那肯定是风冷剑惊变也死了，中原刀方超也死了。我问你，方超和惊变死了，都死了。你可不知道这惊变他做了所有的坏事是这么回事，他又把当初的事给讲了一下。所以现在轮到你们这儿，你们是活是死，是学好还是继续坏，这是由你们自己做决定。兄弟我呢只是跟你们说一说，你们怎么想是你们的事儿。这四个人说，容我们商量商量吧。这哥四个一研究，这仗不能打呀，叫师出无名。说我们这儿接着跟人打仗，为什么？为了巨磊，是不是？小阴阳巨磊给我们付钱的，我们是雇佣军呐。这仗打赢了我们拿钱，打输了他得给我拿抚恤金呐。这之前我们都说的好好的，那不能不这样打。这仗这么打我们就师出有名，至少我们冲一头，我们冲钱，冲钱来的。可是现在我们冲什么？冲什么都没用了，巨磊死了，冲钱谁给啊？冲面子谁有啊？ 所以哥四个一言就说，那好吧，这个宇文呐、哎，你叫我全名，我全名宇文静，全名，你这叫全名，你什么全名啊，你才全名，狗名啊，全名还全名叫坏小子宇文静啊，这是你全名啊，对喽，那坏小子宇文静，我们现在走，你们让我们走吗？就这仗我们不打了，至于说我们学坏学好，我们回头再研究，说我们研究通了，我们去找你，我们跟你们学好，好不好？说我们还想学坏，指不定咱在哪儿再碰上，到那时候咱割下哨子是耙子，咱怎么打都行，今天一是给你面子，给足你坏小子宇文进这面子，宇文进，二这仗我们不能打，是师出无名，因为我们的老大巨雷已经死了，我这儿拼命打，打死谁谁打死我没有意义，聪明聪明很聪明，我佩服佩服，哎，别喷我一脸吐嘛，佩服什么佩服，呵，王爷你看这事怎么样，八仙王心想，好啊，抓你们几个还费劲吗，不就是四狠吗，接下来让官府去抓就完了，啪啪啪画影图形，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时候算，对吧，这儿我跟你叫什么劲，我等着给这萧鹏治病，好啊，希望你们是弃暗投明，也希望你们走上人间正道，不要忘了人间正道是沧桑，好，那既然如此我们散了，说散了，再看后头这人连跑的再蹦的全没了，他有练武术的跑得快，唰一转身就没了，有些喽啰兵跑啊还能看着，哎，真就让这宇文进给说对了，坏小子宇文进叫舌战四狠，把这哥四个用嘴给说走了，舌战了四狠，这是他的一个功绩，今后得拿这催呢，我出世以来想当初走过望月沟，战胜望月寨，望月寨我大义投降，舌战四狠呢，这是他一功劳，舌战四狠了，老王爷也特别高兴，八王千岁赵德芳心中暗想啊，这小子还是有用啊，做得很好，这不费一兵一卒我们就把这关给过了，我们赶快上那野竹山，然后上野竹亭去见那位老先生董兴，叫鬼门十三针，给这个萧鹏好生的看看病吧，就这样大家很轻松的往前走，那就不远了，还有十里八里的就到了野猪山，所谓之野猪山挺漂亮的，山上竟是一些竹子，很茂密的竹子，也没有别的植物，似乎好像是啊，这地界啊长不了别的植物，只能啊长竹子，这竹子有竹笋的，有没有竹笋的，直接长出这个大竹子，挺粗的也有，细的也有，嫩竹也有，很漂亮，就是四周都是竹子，那么当中呢有一个竹林小路，那有树啊，树林是小路，这是竹林小路，哎，这竹子在日光的衬映下，这个漂亮，这个好看就甭提了，大家呀都怀着一颗很激动的心情要见见这位董新董老剑客，那毕竟九十多岁的人了，那了得吗，人活九十那就了不得了，成神仙了，人活七十古来稀吗，您看现在这生活是条件好了，条件也优越了，是人活个八九十岁的太多了，在咱身边说谁谁老爹九十五了，今天我还听说呢啊，我老岳母九十五了，我说您多大呀，我七十，你看九十五的老岳母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听着挺可乐，我你多大岁数上有老下有小啊，你头发都白了，他说我七十五，我上有一老岳母九十五了，你看这身体好，我父亲九十三死的，你看那都这么长寿，是因为现在的生活好，条件好，那么在那个年间古时年间活七十就了不得了，为什么有一句古话叫人活七十古来稀呢，那就是这样啊，他一个是医学条件不行，二一个生活条件不行，居住条件不行，他们就很多不行的条件，吃的也真是不行， 那营养条件也不行，他你看咱们现在缺钙补钙，缺锌补锌，缺铁补铁，缺什么补什么，那时候哪知道啊，所以他不如现在的生活水平。但是这老爷子活得九十多，那是太罕见了，真跟活神仙是一样啊。九十多岁他经历了多少朝代啊，不但经朝代，而且人家是江湖中人，第一是练武术的，第二是行走江湖的神医啊，鬼门十三针纵横中国无对手啊。这鬼门十三针他练成了，潜移默化练成了，那真是绝活了，把这鬼门十三针出神入化呀。那鬼门十三针在他手里头那绝对一般人不可敌呀。可是这老爷子懂心呢，就一毛病，不传徒弟，把别的都教这仨徒弟了，蔡勇啊，徐炯啊，林红啊，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学了，就这鬼门十三针。老爷子董欣曾经说过，说这鬼门十三针呢，我不死之前我是不能传，我得看好人再传。那我们仨都这么大岁数传我们呗，我没看好你们，这仨徒弟也不敢跟师傅犟啊。你看师傅说了没看好你就没看好你呗，你装什么，说没看好就没看好。这仨徒弟也真是不敢跟着师傅这儿犟嘴，那就得忍着师傅说多了说少了都成，不敢吱声，孝顺嘛。所以到现在这师傅真正这鬼门十三针呢、啊、没传给他们仨。这到这儿了，这走着这个小道竹林小路，这小风吹着，远远的隐隐约约就看见这小房子了。这房子古香古色，哎，盖的不错，有一个小竹子搭这个院，竹子都不是这个一般的竹子，都是活的啊，都种着呢，但不高，小篱笆长的院墙，好像这种竹子呢长得就这么高，但是都活的，然后呢活的用手工编成了一个院墙，有两排、交叉交错长着，有一个小篱笆长的院墙的门，里边是一小房子，绿油油的地都是草，呵，这种环境赶上跟画里是一样。那边有一眼井，有一个露露，这咕噜坝，就是咕噜坝也叫露露，这种东西就是舀水的那种东西，哎呀太漂亮了哈。倒在这篱笆帐院墙这儿，当然得是蔡勇先说话了，人家是大徒弟，蔡勇这才说，师傅啊，师傅，师傅啊，你没休息吧，师傅，我们来了，师傅。这时候就听里头很沉稳的很静的有人答一声，啊，我没休息。你看这徒弟懂不懂事儿，你回头你来的时候人师傅正休息，你二老师傅我来了，老头吓死人吧，九十多岁了，你得慢慢的小点声跟师傅说我来了。是勇子，师傅是我，是我，不敢大声说话，就你自己吗？没有没有，师傅，还有这个明二徒弟徐炯，三徒弟林红，你那徒孙女儿，你的徒孙女丫丫都来了，不对吧？还有别人，哎呀，我岁数大了，王爷呀，我就不出去接你了，把王爷差点吓坐着，捏了人家算卦的。嘿，我们这几十公里以外来到这儿，来到您这院墙的外头，还没等进屋呢，您都能猜出来谁来谁没来，你这不神仙是什么呢？呵，你也太厉害了，你这掐指寻文一算，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啊，你比诸葛亮都厉害呀、啊、你那里行行行，王爷这急忙搭茬，老人家老人家，我这儿给您请安了。哎呦，岂敢呐，岂敢，我有何德能受得王爷的大礼。哎呦，您夸奖您夸奖，我们是晚生后辈，八王爷这人很谦虚，您这么大岁数我还能不尊重吗？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品德呀。好啊，我呢不起来了，你们呢就随便进来，院里有座先坐下，我拾的一下呢我就出去。哎，不知道老头在拾的什么，大家都坐院里了，有茶 温良不早的，先喝点吧。其余人在院外站着，有关人士进来，没关的好多都在院外，好几十人都能进来吗？然后王爷先坐这儿喝点茶，一会儿，门开了，老爷子接着里边出来了，呵，鹤发童颜，太漂亮了，这老头这脸跟银娃娃似的，白头发却白呀，嘿，这白眉毛配上这张红扑扑的脸，这老爷子爱干净，穿白爱素，穿的一身白，白鞋白袜子，好像都是刚换上，顿时节这个蔡勇就一愣，感觉哪儿不对呀，怎么回事呢？蔡勇心想，怎么回事，怎么不对呢？老爷子急得里边慢悠悠的出来了，王爷呀、啊、你看他能看出来谁是八王千岁赵德芳，他别人就没理呀、啊、直接就来到了八王千岁的赵德芳的切近，他叫了一声王爷，王爷急忙站身起来，以礼相回，哎呦，老前辈老前辈，您老人家您快请坐，坐下我们慢慢的聊。不用了，王家千岁，您大驾光临，使得我这寒舍遍地生辉。我老了，九十多岁，我就这小茅舍之内，能迎接您的大驾。哎呦喂，我这是哪辈子修来的，哪辈子积的福报，我才能跟您接上头认识您呢？你老人家这身份能到寒舍来，哎呦，真是我没想到的事儿啊。这蔡勇心想不对劲儿啊，就跟自己那俩兄弟这儿聊，他们站着不敢坐着，师傅都站着呢，王爷也站着，所有人就都站起来了。这会儿就听蔡勇这儿聊，你们俩注点意，我怎么今天感觉师傅这儿哪儿不对呢？怎么回事呢？那按理说这仨人打小的时候，他师傅年轻那会儿就跟他师傅习学这针术，习学的药术等等吧，这些礼数都学了，对师傅应该相当的了解，可是今天就感觉哪儿还不对。三个人瞅来瞅去，还得说老三林红，突然间老三林红看出来了，哥呀，我可知道了哪儿不对。